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方反应不一，财政预算为 NDIS 提供132亿元额外资金，以色列和哈马斯间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曼城赢得第五个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昨晚，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发布了其任内的第三份联邦财政预算案，其中有数以十亿计的新支出，旨在帮助澳大利亚的经济继续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复苏。一个关键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即2023至2025年，将澳大利亚的失业率降低至 4.5%。 本财政年度的赤字预计为1610亿元，在2021至2023年预计将降至1060亿元。该财政预算支出意味着债务将在2025年上升到近10000亿元，大部分的支出都用于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作为对调查老年护理业的皇家委员会的回应，弗莱登伯格先生说，五年内将有177亿澳元用于该部门，包括提供额外的80000个居家护理服务包。我们将增加护士和护理人员与居民相处的时间，我们将为每位居民每天额外支付10元，以提高老年护理系统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将支持为个人护理员和新的原住民劳动力提供超过33000个新的培训名额。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吉姆·查尔莫斯表示，增加的开支仍然不够。提到老年护理业，我的意思是，这个政府在执政的8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忽视这个系统。他们有一个皇家委员会，而他们今晚宣布的内容仍然没有落实这些建议。全国残障保险计划部长琳达·雷诺兹表示，直到2023至2024财年，政府将为全国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提供132亿元的额外资金。残障人士权益倡导者希望预算中提供的额外资金支持将刺激关于该计划未来可持续性的讨论。全国残障服务机构的大卫·穆迪告诉 SBS 新闻，预算案预示着关于该计划的公共对话的下一步。我们实际上认为，今晚的预算代表的是一个宣言，即政治各方需要放弃政治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围绕该计划和如何确保其未来的可行性进行实质性对话。本次联邦预算将为保障女性安全、经济安全、卫生和健康的项目拨款34亿元，其中11亿元将用于保障女性安全，19亿元保障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和提高领导力，以及2050万元关注工作场所内性骚扰问题，包括对2020工作场所尊重调查报告作出回应。其他被资助的对象还包括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残障女性、来自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士，以及 LGBTIQA+ 性少数群体。本次联邦财政预算将为全国精神健康项目拨款14亿元，其中包括增设57个面向成人、年轻人和儿童的精神健康治疗中心和分支机构。政府指出，受丛林大火、洪水和新冠疫情影响，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自杀如今已成为澳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本次预算将为全国预防自杀办公室拨款1280万元，帮助各级政府提供预防自杀的服务。另外，还将为全国预防自杀领导和支持项目拨款6160万元，拨款1710万元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更多精神健康服务。据生产力委员会估计，精神健康和自杀问题每年给澳洲经济带来高达700亿元损失。听众朋友如需寻求精神健康的信息或服务，可以致电生命热线 Lifeline 13-1114或抗抑郁热线 Beyond Blue 1300 02-2-4636。 政府表示，预算中的新的资金将有助于实现缩小差距的目标，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原住民。这将补充联邦实施计划中将要宣布的措施。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团体 ANTAR 的全国主任保罗赖特称，预算数字并不吻合。 这甚至偏离了财政资源和承诺，没有以实际行动来实现他们所说的在未来十年内要做的事，因此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担忧。他们如何实现去年新的国家协议中的良好意图，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晚的预算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本次财政预算将在未来三年为SBS的语言服务内容增加 2900万元拨款，其中首批1050万元拨款将在2021至22财年到位。 SBS 预计将在2021至22财年实现50万元运营利润。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在2021至22财年， 移民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配额上限仍保持为16万人，而政府正继续专注于境内申请和减少配偶签证的积压，而这在4年内花费近3亿澳元。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类别的名额将保持在2020至21财年的水平，而人道主义签证计划也将保持每年13750个名额的上限。 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卡拉潘蒂奥蒂斯表示，移民对于恢复澳洲经济和预算至关重要。政府把人道主义签证计划维持在13759个名额，只允许少数留学生入境，这样做错失良机。可以说他们全线溃败，在履行人道主义义务方面是失败的，在认识移民对于疫情后恢复经济的重要作用方面是失败的。 我们正在经历着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都从未见过的状况，我们将其称之为一场灾难，而且毫无疑问，这与疫苗推广计划的失败也不无关联。根据联邦预算，来到澳大利亚的新移民将必须等待4年后方能享受政府福利。通过实施4年的新到居民等待期，政府将在5年内节省6.71亿澳元。 以前领取福利金的等待期长短取决于移民的情况和签证类型。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卡拉帕蒂奥蒂斯称，此举将使移民的生活变得艰难。我们在新冠疫情间看到获得收入的安全体系，这是使人们成功做出贡献的原因。迫使移民家庭承担4年的经济负担，会使澳洲家庭破裂，将家庭置于更大压力之下，最终会蔓延到我们的卫生系统、福利系统和其他方面。维州一名30多岁男子结束南澳酒店隔离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维州卫生部表示，这名男子现年30岁，最近从海外回到澳洲，此前在南澳州完成了酒店隔离检疫。通报称，他于5月4日抵达维州，并回到他在墨尔本北部沃勒特的家中。5月8日出现症状，他5月10日，也就是前天接受了检测。昨天5月11日上午收到了阳性检测结果。南澳卫生部正在调查新确诊的该维州男子是否是在南澳隔离期间感染新冠病毒的。 昨天早上，南澳州的一辆垃圾清运车在清空一个工业垃圾箱时，造成一名在垃圾箱中熟睡的男孩重伤身亡。南澳警方表示，3名分别为11、12和13岁的男孩，周二早晨在 Port Lincoln 的一个垃圾箱中睡觉，一辆垃圾清运车在倒空垃圾桶时，造成其中一人遭遇重伤，当场离世。一位男孩及时跳出，另一位男孩也幸免于难。 国际方面，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之际，加沙地带一栋13层楼高的住宅楼在遭到以色列空袭后倒塌。浓烈的黑烟从建筑中升起，该建筑是加沙哈马斯政治领导人的办公室。作为回应，哈马斯武装分子用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冲突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谴责了以色列的行为。 巴勒斯坦人应该加强自身建设，站起来对抗，迫使对方停止犯罪，向正义和公正投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正敦促东盟成员国使缅甸对其军事政变引发的抗议活动所做的承诺负责。 该办公室表示，缅甸当局为巩固权力，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没有任何放缓迹象。人权事务高级办公室发言人鲁珀特·科尔维尔称，东盟成员国需要立即作出反应。 很明显，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参与，以防止缅甸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尽管在4月24日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达成了5点计划， 但缅甸军方领导人没有显示出遵守该计划的迹象。我们呼吁东盟迅速作出反应，加大行动力度，确保军方遵守这些承诺，并追究他们不遵守承诺的责任。昨天，中国政府发布去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 该国的人口增长几乎为零，这给劳动力萎缩的老龄化社会增加了压力。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7200万，达到14.1亿。自1980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以限制人口增长。但也存在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下降太快，会破坏创造繁荣经济努力的担心。中国目前已经放宽出生限制，但父母们受到高额的成本、 狭窄的住房等因素限制，另外妈妈们也面临就业歧视的阻挡。英国政府正面临着支持美国和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提出建议的压力。英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英国政府对该提议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欧盟官员也对此表示怀疑。 美国总统乔拜登上周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这项产权。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鼓励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的新努力。拜登先生的新举措之一是由共享汽车公司 Uber 和 Lyft 免费提供往返疫苗接种点的交通服务。另外，还将通过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为社区宣传工作提供新的资金。足球方面， 曼城足球俱乐部已经获得了4年来的第三个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这是该俱乐部的第5个英超冠军。在曼联1-2输给莱斯特城之后，曼城的首位排名正式锁定。瓜迪奥拉教练在他管理欧洲5大联赛的12个赛季中，有9个赛季赢得冠军，在此期间他已赢得31个奖杯。曼城正在备战本赛季最大的赛事， 欧足联冠军联赛决赛届时将对阵切尔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 0.784美元， 1.079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5.041亿元人民币， 6.09亿元港币， 21.918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珀斯上午有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